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22号星期一下午5点，北京时间已经是2月23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局势。美国和俄罗斯政府就一项在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计划达成了一致。此举可能为叙利亚被围困的城市增加人道援助，还有为了重新开启政治过渡谈判做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铺平了道路。美国和俄罗斯星期的时候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提出，相关的停火将在2月27号开始，就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这一轮停火将适用于所有的冲突各方，但是不包括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下属的阿尔努斯拉阵线等等恐怖组织。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星期的时候通过电话讨论了上述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在今后几天里将努力从主要的交战各方得到确保将遵守停火协议的承诺。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就英国是否会离开欧盟的英国的国内的全民公投的结果将是最终来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之内的举措。卡梅伦首相星期的时候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这是事关他说我们国家未来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他说，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清楚这是最后的决定。卡梅伦拒绝了伦敦的市长约翰逊所呼吁的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的建议。伦敦市长约翰逊认为公投的结果能够帮助英国与欧盟重新谈判相关的条件。卡梅伦说，有人提出如果全民投票离开欧盟，我们就能够进行第二次谈判，然后再进行一次公投。但是卡梅伦说，我不会认为有人投票希望离开是为了用这一票来留下来。卡梅伦之前警告说，英国从欧盟撤出将威胁到英国的国家的经济还有安全。在乌干达方面，乌干达警方在星期的时候再度逮捕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贝西耶。几天前，贝西耶在乌干达的总统选举当中落败，但是呢，他指出选举过程并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是存在着舞弊现象等等。贝西耶本来计划星期前往授予首都的选举委员会的总部收集证据，他在考虑是否要提出相关的法律诉讼。在美国国内方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西部的内华达州展开竞选活动。川普希望在星期二的党内初选中，就是说在内华达州的党内初选中第三次击败他的主要对手，那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
我是许湘云。
今天恰逢中国传统的元宵节，
祝您节日快乐。
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强烈谴责发生在叙利亚的恐怖袭击，表示破坏了和平努力。美国密西根州枪击案嫌疑人面临多项谋杀案指控。美国司法部与苹果公司将于今天对簿公堂。韩国抗议日本举行主导日活动。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以上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了解国际消息。俄罗斯谴责恐怖袭击破坏和平努力。
俄罗斯星期一强烈谴责叙利亚发生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破坏和平努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际社会需要对这些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的恐怖袭击做出响应的反应。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星期天发生的多起炸弹爆炸造成至少83人死亡，霍姆斯的炸弹爆炸造成59人死亡。俄罗斯和美国正在努力劝说叙利亚冲突各方接受一项新的停火建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说，美俄两国就一项临时协议达成一致，可能在几天内付诸实施。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他表示双方就停火框架取得一致立场。克里和拉夫罗夫都没有透露有关方案的细节。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韩国下个月开始举行两个盟军之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据报将演练先发制人摧毁朝鲜核设施的军事打击能力。继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远程火箭发射之后，华盛顿和首尔今年的年度联合军演将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于如何抵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
在军事战略家设计的演习状况当中，最好的防守就是发动有效进攻，也就是在袭击即将来临之前摧毁朝鲜的导弹发射场、核设施或其他军事战略目标。在首尔的特洛伊大学的安全分析人士丹尼尔·平斯顿说，考虑到威胁的性质，这类军演和这类训练对朝鲜来说将是常态，除非他们废止集核计划，但我认为这短期内不会很快发生。
另外一方面，韩国政府抗议日本政府高官出席地方主导日活动，要求日本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与此同时，韩国民众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岛根县2月22号在松江市举行每年一度的主导日活动，县知事沟口善兵卫、日本政府内阁政务官酒井庸行以及14名日本国会议员出席。
从历史和国际法来看，主导显然是日本领土，解决主导问题是影响我们主权的重要问题。
酒井庸行对500多名与会者说，为了和平合法地解决主导问题，日本政府将不遗余力地让韩国了解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韩国外交部星期一就日本政府派内阁府政务官酒井庸行出席松江市主导日（韩国称独岛）纪念活动提出抗议。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说，
我们的政府强烈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停止有关独岛的任何挑衅。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来看，独岛都毫无疑问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强烈敦促日本政府谦卑地面对日本军国侵略时。
被日本称为独岛的岛屿目前在韩国的管辖之下，被称为独岛。2012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突然造访独岛，宣示韩国的主权。星期一，大约150名韩国民众和活动人士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日本政府很明白独岛是韩国的领土，但日本每年都在一点一点地扭曲历史，做出不可思议的主权宣称。 日本应该停止徒劳的企图，尽快承认独岛是韩国领土。
岛屿主权纠纷一直是影响韩国和日本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信，韩国和日本存在主权纠纷岛屿的周围，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价值数十亿美元。1905年，岛根县将独岛划入其行政区范围，并在2005年把2月22日定为主岛日，以支持日本政府对主岛主权的宣称。从2006年起，岛根县政府每年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今年是第11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系列和南中国海局势相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是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主要行动方，并指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言行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玲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
It isn't just President Xi's comments that
我们认为中方说过他们无意搞军事化，这不只是基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国务卿克里会晤时也同样说过，而他们具体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我知道我们经常重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习近平去年承诺不会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一直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承诺，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科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大多数的国际社会成员都认为对岛屿的进一步人工填海和军事化是导致局势紧张加剧的主要原因。他说，
有争议的领土主张在南中国海已经引起够多的紧张，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无论是对人造岛礁还是自然岛礁的军事化都对降低局势紧张没有帮助。
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说，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了地对空导弹系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四援引中国国防部的话说，中国在相关岛屿上的海空防卫部署很多年前就已存在。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所说的南海不搞军事化不包括西沙群岛，指的是南沙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7个岛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中国在争议岛礁部署导弹加剧争议。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曝光，引发有关此举对地区安全可能造成长期影响的激烈辩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有关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心日益高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五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另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相互指责对方是南中国海紧张加剧的始作俑者。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跟新西兰总理一同出席记者会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陷入国际关系中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引起其他大国的焦虑，进而导致冲突。特恩布尔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陷入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应该通过国际法，通过我们可以运用的所有机制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和特恩布尔都认为，南中国海主权各声索方保持克制，不搞岛礁建设并配备武器，这点非常重要。约翰基说，
any blow up of activities there would be very bad for security and both economic issues in the region. So we just have to continue, I think.
任何计划、局势的行为都会对地区安全与经济非常不利。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所有相关各方必须考虑合情合法的解决争端。
约翰基和特恩布尔的言论引发中国的严厉抨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当事国。他说，我们希望两国客观看待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经纬。中国声称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尽管在那片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或者飞机跑道并不是中国首开先河，但是北京的扩张步伐和范围都让该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惊恐。尽管北京一再声称不会让那一水域军事化，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信息，从2013年起，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面积达2900英亩。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上部署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稍早曝光，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跟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加州阳光之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最近在西沙群岛中的武迪岛部署导弹有悖于中国做出的不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科比在一次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说的是一套，但似乎做的是另一套。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军事化的努力有停止的迹象。中国在让该地区更加稳定、更加安全方面没有作为，事实上，它反而让事情更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华盛顿应该对南中国海争端加剧负责。他说，
多次派出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逼近甚至深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的临近海空域，一再诱压盟国或伙伴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演习或联合巡航。上述行动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星期四晚间，美国的全球情报顾问公司斯特拉福公布了一篇有关中国部署导弹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武迪岛上军事活动更加详细的卫星图片。但是斯特拉福的分析认为，导弹部署不一定反映紧张局势的重大升级。在卫星图像分析公司 All Source Analysis 的合作下，这篇报告不仅再次确认了部署地对空导弹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岛上战斗机机库和可能是武器库的建筑的详细信息。斯特拉福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尽管红旗九地空导弹的两个电池的确说明了明显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在沙子搭成的平台上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这说明他们或者只是训练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是炫耀武力。斯特拉福公司的报告还说，沙台最近才建成，人们从12月拍摄的画面上看到了当时岛上正在进行的疏浚活动。报告说，导弹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沙台的有些地方正在退时，导弹部署的清晰度增加了中国意在传递政治信息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三说，中国目前有关南中国海的政策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各生索方应当尊重国际法，欧盟和美国共同支持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议。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欧盟驻华盛顿的官员克劳斯伯策特表示，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的效果是负面的。
Actually, I strongly believe China's current policy is not in its...
事实上我坚信中国目前的政策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代价非常巨大。中国迫使邻国组成联盟对抗中国，这些国家本来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中国在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 和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意图通过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南中国海。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司司长贡纳维甘德在研讨会上说，欧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单边或军事化行动。
我们呼吁各方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式，包括仲裁等国际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
2014年3月底，菲律宾将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庭，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于2015年10月作出裁决，认为自己有权受理菲律宾提出的诉讼，预计仲裁裁决将于6月作出。但是中国一直坚称南中国海问题涉及领土归属问题，因此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欧盟驻华盛顿官员博策特在研讨会上说，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共同意见的力量。他说，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尊重海牙法院做出的国际仲裁，那么这种强大的意见就很难被忽视。
西方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见对北京也是重要的。
他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国际法得以维护、威胁不会升级成为行动的唯一国家。他说，欧盟支持美国确保国际法的贯彻落实，同时欧盟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密切合作。
我们共同支持维护国际法，认为国际仲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有约束力。美国和欧盟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谈中强调这一点。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在研讨会上说，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全球努力，美方乐见欧盟与美国及地区各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欢迎欧盟与美国合作推动基于国际法的地区秩序，让争端得以和平解决，航行、飞越和商贸自由能够得到维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美和亚太各方密切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之际，中国今年年底前将从俄罗斯获得第一批苏-35战机和其他的装备。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乐见中国投入更多精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但俄罗斯同时也在增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军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够获得第一批4架先进的苏-35型战机。中国与俄罗斯去年秋季签订了总金额20亿美元的合同，从俄罗斯总共采购24架苏-35战机，其余的20架战机将在明年和后年陆续交付中国。俄罗斯有关方面负责人透露，苏-35战机的交货不会耽搁，俄方正按照计划履行与中国的合同。第一批苏-35战机的附属配套装备也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中国。负责为苏-35战机生产航电设备的俄罗斯联合仪表集团表示，这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正为中国组装专供苏-35战机所使用的机载和地面通讯系统。俄罗斯媒体说，装备在中国军用机场专门负责苏-35战机指挥和联络的一种地面通讯系统也将随第一批战机交付中国。这种新一代的通讯系统可与中国空军地面指挥系统兼容，并在电子战中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中国将会如何使用以及把苏-35战机部署在哪里引人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苏-35战机将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派上用场，不但会使当地的军力对比 更加不平衡，同时也会给美国制造麻烦，让美国更加头疼。一家俄罗斯官方控制的主要电视台说，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苏-35战机，把美国逼入了死胡同。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各种武器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并能够掌握中国军队和武器建设动向等情况，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俄罗斯还期望能够达到政治目的，让中国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根据中方所提要求，俄罗斯专门为中国量体裁衣打造这批24架苏-35战机，两国去年还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成为苏-35和 S-400 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与此同时，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已决定在中国的几个地区成立售后服务中心，将为中国采购的大批各种俄制直升飞机提供配件和维修服务。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再次活跃之际，同时向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积极出售和推销各种武器。越南现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而印尼军方领导人也将很快访问俄罗斯，双方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后签订合同。俄罗斯将会向印尼出售一批苏-35型战机，印尼将成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但是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将向印尼转让苏-35战机的生产技术。此外，俄罗斯也在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仍然很谨慎，不想选边站队，但也不会错过机会。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仅是个旁观者，俄罗斯不会卷入到争端之中，但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显然也会利用这场游戏。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防务的俄罗斯东部军区的新闻军官表示，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继续源源不断地抵达东部军区的部队服役。专供俄军自己使用的一批苏-35S 以及苏-30SM 战机已分别在去年或是将在今年装备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的部队服役。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当地俄军部队最近还演练了新的坦克战法，俄军通讯部队刚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在俄中边境附近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装备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两个俄军旅已经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和蒙古军队也将会在今年夏季在布里亚特地区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武器交易等领域密切合作，两国军队继续举行各种演习，但同时也在彼此防备对方。赫拉姆齐辛说，显而易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就是相互利用对方，而且两国也都想极力宣传双边关系的接近，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中国军队去年曾经携带大批自己的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参加军事比赛活动，但中国军人在活动中禁止俄军尝试和使用这些武器装备。赫拉姆齐辛说，从俄中关系的现状来看，中国军方的做法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完全在意料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完整文件首度披露台湾曾在1970年代后期研制可用于武器的核技术。网络杂志外交官报道说，该电文显示美国当时至少两度坚决制止台湾取得先进核技术，不让台湾发展核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1号对此报道作出了回应，称台湾不发展核武立场不变。国防部说，国军遵循国际公约以及政府正常，不生产、不发展、不取得、不存储、不使用核生化武器，这个立场不会改变。这两份最近解密的文件揭示了当时卡特政府和台湾政府在核问题上所进行的外交接触的细节。1976年9月，也就是卡特就任总统前几个月，台湾和美国就终止台北方面的一个核项目达成了一项协议。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承诺不发展核燃料再处理设施，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制造武器级的钚和浓缩铀。从解密的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卡特政府试图监督台湾对1976年协议的执行情况。197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将台湾研究反应炉的乏燃料移出该设施，该反应炉因此而被关闭。其中一份文件揭示出卡特政府和台湾当局为该反应炉重新启动设定条件。从另一份解密的电报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后来仍然在进行铀浓缩技术研究。1978年，一组美国政府的核专家前往台湾，发现一名国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一直在进行激光铀浓缩技术研究，而该技术显然可以用于武器。卡特政府最终对蒋经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持续发生台湾试图在获取潜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可疑迹象，美国将停止支持台湾用于电力项目的核出口执照。美国当时主要担心台湾寻求核武器将会严重的激化台海紧张局势。对于台北而言，中国在1960年代拥有核武器之后，台湾也开始急于获得核技术。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核武器项目始于1960年代末，曾数次试图获得国外的核技术，并开发自己的铀浓缩技术。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被问及《外交官》杂志报道内容，罗绍和说，由于报道内容所涉及的年代久远，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查证，他无法评论或说明。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的最高法院法官补缺成为美国的政治焦点。
如何填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空缺，本星期成为美国政治焦点。国会参议院在长时间休假之后将复会，而白宫也将继续审核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人选。今年是选举年，因此围绕填补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亚过世出现的空缺而产生的党派对峙尤其明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美国人向斯卡利亚最后道别之际，党派之争激烈起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发表公开信，力主下任美国总统而不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提名接替斯卡利亚的人选。白宫对此表示异议。
The president was clear about representing his view.
根据宪法，在最高法院出现空缺的时候，总统有义务提名替补人选，而参议院则有庄严的宪法义务，对提名人选进行公平的听证，然后及时投票表示赞同与否。
Fair hearing and a timely yes or no vote.
共和党人坚持说，奥巴马总统可以提出一个人选，但参议院在11月总统选举之前有可能拒不同意，并延迟替补空缺。还有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则表示，参议院应当审议奥巴马提出的任何人选。尽管如此，大多数观察家怀疑参议院会有足够多的两党议员支持，足以推动参议院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人选最后投票表决。
最高法院出现一个空缺职位，各位在11月的投票是就此表达意见的唯一机会。
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在美国广告和电视上就此大做广告。
选择下任总统，下任总统挑选下任法官。
宪法的规定不是这样的。
如何填补联邦最高法院空缺的问题成为竞选的中心议题。
大家都听到共和党人说，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任何人选他们都要否决，不管那人选多有资格。朋友们，让我们提醒一下共和党人吧， 巴拉克·奥巴马是美国总统。
Barack Obama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次选举是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全民公投，我要对各位这么说，我十分期待跟希拉里·克林顿或伯尼·桑德斯或他们民主党人提名的任何社会主义者同台辩论。
白宫可能在未来几天或几星期内提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一月的选举中赢得人民的强大授权，但北京方面仍然在评估如何回应蔡英文和他所代表的民意。
与此同时，有学者建议蔡英文政府在其中国政策中寻求新的战略支柱点，争取广大中国民众和社会的民意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及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和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后任博士尹立桥19日在美丽岛电子报发表文章，建议蔡英文政府寻求新的台海两岸关系支柱，加强与中国大陆社会和民意的互动沟通，争取两岸关系和缓和解的社会基础，作为其两岸战略发展的新方向。文章指出，选举结果显示，台湾人民对蔡英文的满意和信任，现在对新政府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寻求中国的信任和谅解。但中国可分为政府与人民，为了以小博大，台湾政府需要争取更多大陆人民的谅解和支持。因此，新政府上台后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以台湾人民的内部共识为基础，争取美日支持，团结大陆人民，争取大陆谅解，创造两岸和解。对于台湾选举结束后台海两岸关系的状态，美国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这个星期在一篇解析《九二共识与两岸未来》的评论当中说，尽管蔡英文已经朝中国想要的方向做出调整，但是北京并没有松动其立场。荣恩兰在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发表评论指出，蔡英文在台湾选举后透过《自由时报》专访中对北京释放出一些信号，被认为是在对北京所坚持的台海两岸互动基础“九二共识”做出立场调整。但是包括理解尊重九二会谈事实，两岸可在20多年来协商所累积的成果和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互动等说法，并无法满足中国要他对九二共识及其重要意涵一中原则明确表态的要求。荣安兰说，或许很多人都希望北京能够展现弹性和创意，对蔡英文调整立场的做法做出善意回应。毕竟这虽然是对中国所坚持的政治基础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对蔡英文来说已经是跨出极不容易的一大步。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官员持续表达对两岸关系未来的不确定和疑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最近提到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发言，更是一个不寻常表态。不过，研究台湾政党政治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认为，台海紧张无法避免，因为台海两岸政治体制不同，只要北京坚持台湾人民必须接受他的条件，那么台湾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难避免紧张。关键是，如果台湾已经做出许多努力，但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像当年对待陈水扁一样对蔡英文冷遇，美国政府必须抗拒北京把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台湾的意图。任雪莉上个星期在众议院一个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听证会上告诉议员，蔡英文任内很可能台海会发生紧张，但这不会是因为台湾方面的挑衅，而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根本不同的目标。他说，只要北京坚持台湾必须接受统一，那么无论在台北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定会有紧张，因为北京当局的要求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任雪莉更提醒议员，支持并保护台湾日渐成熟的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 美国不能够把台湾人民积极护卫自己民主混淆成麻烦制造者的作为。任雪莉说，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知道追求正式的台湾独立既不必要也有风险，但他们毫无兴趣被并吞到中国内部，他们只想维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民主体制，但与此同时也和他们的邻居中国维持和平合作的良好关系。他们的目标，正如蔡英文的政策，也反映出同样的立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没有威胁。中共中央月初在北京举行对台工作会议，听取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工作报告。主管对台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在会中指示，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会议更要求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并加强与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政党和团体接触交流，维护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带您关注和香港相关的话题。香港特首梁振英去年在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院》刊载有关民族命运自觉专题，是宣扬港独，掀起有关本土和港独思潮的辩论。
一年后，当今转向本土思潮和认同港独的年轻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增。近期香港几所主要大学新当选的学生会会长明确表示立场，不反对甚至认同港独，引发关注。有分析表示，北京和特区政府剥夺香港人的真普选权利，实行高压管控，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本土甚至港独，思考用更激进的方式去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今年2月15日正式上任的港大新任学生会会长孙晓兰近日在商台节目上表示，他个人支持港独，认为是可行出路。他还表示，本土意识捍卫香港核心价值是正常现象，无可厚非，但抗争的底线是不伤害他人身体。作为首位公开表态支持港独的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兰对其他媒体表示，香港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现实未必可实现，但也不排除将来有可能。有关港独的讨论应该是开放的，可继续思考讨论，不应该自我设限。他还称不担心因此受打压。就读港大社工系三年级的孙晓兰表示，学生会会长不容易当，但眼见港大被赤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副校长任命风波后，感到大学受到政治打压，自己有责任捍卫院校自主，因此参选学生会，并倾向先尝试制度内可做的事，如进行不合作运动，或以校委身份进行游说。同时，学院新任总编辑顾伯谦也指个人支持港独，编委会虽意见不一，但认同港人应有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包括选择港独的自由，希望打破港独被视为禁忌的现状，发表更多文章讨论，不会因批评便有所顾忌。他表示，相信港独是一条漫漫长路，第一步应为港独去污名化。此外，香港另一所主要大学中文大学的学生会选举星期天结束，打本土旗号要开创中大本土的第一步，重新认清港人身份，守护香港独有价值，香港资源香港优先，减少依赖，力抗赤化的候选内阁胜出，支持率高达 60%。 而当选学生会的一名阁员曾在大年初一至初二发生的旺角警民暴力大冲突中被捕。据港媒报道，当选会长周树峰表示，他们当选代表本土思潮胜出， 如果港人共同愿望称港独，学生会会支持。他还表明，中大学生会不出席支联会主办的六四晚会，会另行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此外，岭南大学新一届学生会选举这个星期举行，唯一的候选会长郑佩伦对媒体表示，理解旺角冲突中示威者激烈反抗，但学生会不会举办以扔石头为目标的活动。如果体制内及和平表达诉求方式都没有效果，可有目标、有共识的包围或者冲击。同时，面临学生会换届的香港科大的唯一候选内阁近日则表明，不鼓吹暴力抗争，但是理解旺角示威者的愤怒及行为。他们认为警方滥用武力以及政府一直施政不当、漠视民怨是示威者冲击的原因。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雨伞运动之后，香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传统和平的争取民主的方式已经无法抵制核心价值空间被打压，一国两制下的两制被侵害的局面，进而转向更激进的本土甚至港独思潮，而抗争方式也更激烈和勇武。他说，
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抛弃传统的争取方向，改为支持本土甚至港独，这种取态是中央压制高压管控底下的破产的，大家觉得前路别忘了，已经是完全没法再用传统一套去争取了，把很多人呢推向本土还有甚至港独的思想。
此外，因旺角冲突而曾被拘捕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候选人、本土民主前线的港大学生梁千奇，星期六在沙田举行造势大会，现场出乎意外的火爆，多达六七百人，其中还有许多中年人甚至长者，远远高过预估的百来人。曾是资深记者的吕炳权表示，本土派近几年主要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但是梁天琦的造势大会凝聚了许多中年年长支持者，显示很多人对特区政府以及传统的示威抗议方式越来越不耐烦，对激烈抗争方式的支持有扩散的趋势。他说，
老年呢、中年人呢比较难去支持激进的、勇武的，但是连他们都出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反应，去思考是不是要走一个比较激进的路线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特区政府的中央政府啊是一个警号，就是说你封堵了香港民主还有自由的这个空间，一点点都不给个香港人落实真普选的、香港人只会越来越去想到另外一条路去抗争。
另外，在旺角警民大冲突后失踪两个星期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22岁的黄台阳，星期天在天水围一位朋友家以涉嫌煽动他人参与暴动被捕。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建制派的叶国谦对媒体表示，黄台阳应该负上法律责任，称旺角大冲突并非偶然，是有组织的。叶国谦在被问到近期有关港独的声音不断出现，北京是否会收紧政策时表示，中央肯定提高关注重视事件，搞港独的人是属于少数，但是不能忽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三家官媒在2月19日这天接受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视察。人民网报道，习近平此次视察的目的是为当日下午召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做准备。在会上，习近平谈到，中国官媒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信党，同时强调新闻媒体必须加强看齐意识。
部分舆论将这次视察看作是中共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限制。据观察，新浪网等网站一度关闭了与视察有关的新闻评论页面，重新开启之后，网民的负面评论也被删除得非常之迅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上台以来，历任领导人对新闻媒体都非常的重视。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思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新华社2月19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家办新闻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邓小平上台后也曾先后4次为人民日报题词，并修改106篇社论。胡锦涛更是亲临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接与网友在线交流。但是像习近平这样一天内接连视察3家官媒仍属罕见。有观点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枪杆子完成改革后开始进军笔杆子的改革。据观察，从2014年起，人民日报等官媒的一把手陆续进行了更换。2014年4月，杨振武和李宝善分别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2015年1月，蔡明照接替李从军任新华社社长。2015年4月，央视台长也改由广电总局副局长聂晨曦兼任。多维的文章分析说，习近平正在对宣传系统进行改革，要打破目前陈旧的宣传结构与过于官僚化的话语体系，同时开启强势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为迎接习近平的到来，央视的大厅打出标语：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现场图片在推特上热传，海外人士评论说，习近平此举似有些阅兵的意味，也有评论批评央视等官媒不拿自己当媒体人。人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发推特评论说，难得说句实话， CCTV 承认自己姓党，荣耀接受希特勒的检阅，笔杆子和枪杆子、刀把子、实质都是党卫军。旅美律师滕彪在推特上表示，不明白央视姓党有什么好热议的，喉舌什么时候不姓党来着？就算曾有焦点访谈，你能说焦点访谈不姓党？党的哪一次杀人运动、洗白运动、抹黑运动、造神运动，央视不冲锋在前？而推特名为小杯的网友发推特说，中央从来就姓党，这点不用过分的解读，真正值得解读的是央视领导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把这次视察看作检阅，这才是重点。这帮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媒体人，也从来不把报道的东西看作新闻，他们实际上是作为一支专业造假的军队而存在的。中共视一切为斗争，这点从军区改战区也能佐证。习近平这次视察一圈，不仅央视借机表了忠心，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副主任普利彦也赋诗一首，诗名为《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旨在表达对习近平的仰慕之情。美国《时代周刊》随后将此诗译作英文，并报道认为，这首诗的出现是中共严厉打压媒体的产物。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媒体人都如普利叶般的肉麻，另一些被认为有新闻理想的人选择了出走。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南方报业集团去年离职记者编辑逾200人，央视的所谓台柱子李勇、柴静、郎永淳、张泉灵、刘建宏、赵普等也纷纷出走。赵普离职前一个月在微博上写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都不错，但核心是价值观留人。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价值驱逐；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人才延揽。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习近平在2月19日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把党的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守党性原则，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过去一年，中国言论空间加剧收紧，媒体的生存举步维艰。但是前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曾对美国之音乐观地表示，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再强大的政权也难以抵住历史发展的趋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如很多听众所知，美国国内方面目前正在进行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初选，就是说呢，首先要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内，或者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选民首先要决定由谁他们认为应当最好的来代表本党去和另外的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呢来竞选下一任总统。在党内初选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方面党内人士似乎对由谁应当来代表他们出来竞选下一届总统目前还有一些纷争或者说是歧义。在民主党方面呢，希拉里·克林顿和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之间呢都有一些支持者，或者说呢都有很多的支持者。在共和党方面呢，对于候选人问题呢争议可以说是更深一步的，尤其是面对目前的状况，就是说在共和党方面房地产界的亿万富翁川普呢目前是居于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领先地位，但是呢很多共和党人都不认为应当由川普来代表共和党去竞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星期二，就是说在美国当地时间明天的时候呢，在西部的内华达州将举行共和党方面的初选。川普呢目前正在准备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晚上，就是说今天晚上过不久之后呢，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集会呢，川普目前正在为这个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做准备。之前呢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具体说呢是在星期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他预计将会在十一月份举行的这个大选当中呢会面对的民主党方面的参选人呢将是克林顿。不过民调显示共和党内相当多的选民仍然反对提名川普为候选人。说到选举方面呢，乌干达的警方星期一呢再次逮捕了乌干达反对派的领袖人物贝西耶。在刚刚过去的乌干达的选举当中呢，穆塞维尼在任职总统多年之后呢又一次担任了总统。贝西耶本来计划呢在星期前往选举委员会的总部收集证据，考虑是否要提出法律的诉讼等等。几天前呢乌贝西耶在选举当中落败，但是呢他说选举当中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多的舞弊现象，选举结果不是公正的，也是他不愿意接受的。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政府就一项在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计划达成了一致。美俄双方星期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出，停火将于2月27号开始。这一协议，美俄双方表示将适用于冲突当中的所有各方，但是呢，不包括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下属的阿尔努斯拉阵线等一些恐怖组织。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和普京在星期一的时候通过电话讨论了上述协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